哎，大家好，我是野神，今天专门开个小栏目呢，来给大家讲讲有趣的小故事。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这个北欧神话，主要讲讲北欧神话里面关于世界的起源，就是创世界吧。对，各国神话里呢，都有关于这个世界起源的这个说法。我们中国最熟悉的就是盘古开天地嘛，然后这个身体的各部分就是化作我们现在世界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东西，然后就是女娲娘娘造人，甩甩黄泥点子，然后我们就诞生了。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熟悉的什么，但是可能和宗教会混在一起的，比如说圣经故事里的，还有就是我们更熟悉的从小会接触的希腊呀罗马神话里面宙斯啊雅典娜呀，就这一批人。近些年呢，可能日本神话故事或者日本的一些传说也比较有名，尤其是阴阳师的这个兴起啊，百鬼夜行啊，然后就是他那个造人也挺有意思，有空我们可以聊聊。甚至包括印度神话，由于印度电影的这个接触啊，还有一些印度有趣的民俗啊，世界融合了嘛，世界开放了嘛，大家就是慢慢都了解了，甚至包括这个埃及神话。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北欧神话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有人物有故事，但是不是特别有体系的，而且在很早期的时候就由于外族的入侵呢，就是可能会破坏性比较多的一个神话。我们主要呢是参考北欧神话的两本相对经典的比较古老的书吧，两本埃达，一部尸体埃达，一部散文埃达。简单来讲呢，一个就是口口相传的就是在冰岛那边流传比较多的一本，就一个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来自基督教入侵之后，然后这些有文化的基督教人士根据这些民间传说改编写的这么两本，所以他们中间呢本身就已经有一些冲突了。然后再就是呢，根据现代的一些演绎以及一些其他的所有的考据吧，反正乱七八糟的小故事啊，还有什么很多版本我也看了不少。我今天你就不要太追究这个细节，不要太追究这个真实性，一个神话故事嘛，您就听个乐，我也就讲一个好玩，就是茶余饭后嘛，没什么事听听。在北欧神话的这个观念里呢，世界最初有什么呢？世界最初什么都没有，它只有一个意志叫乌洛克，就这听起来就非常玄幻是吧，只有一个意志，这意志干什么呢？这意志我也不叹口气，我也不造世界，我也不创造人类，这意志我就啥也不干，只不过呢这个意志呢就在这片混沌的天地中存在着而已。你就记住吧，反正这意志无处不在，其实他啥都不干，但是你万一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就是这意志，这就这意志的事儿，就挺玄的，但是听起来又很妙，对不对？在这个世界的正中间呢，有一个大深沟，叫金伦加鸿沟 （Ginlunga Gap）。这个大沟里呢，有啥呢？有一眼泉水，然后这个泉水呢，就往外流，就形成了这个河流，大概有这么12条支流吧，反正流的挺广泛的。这沟吧，沟肯定把这世界分两半啊，分为一南一北两部分。北边呢叫物质国度，怎么翻译呢？尼福尔海姆，我是硬翻的啊。这个物质国度里，由于这个河流流过来，但它又非常冷，所以它会结冰川，你知道吧？这个水流啊，奔腾不息，但是由于特别冷，所以它又会结成很多大的冰川。南边是什么呢？南边正相反，南边呢是火之国度，叫穆斯贝尔海姆。你看呢，这是不是就出现了你们很熟悉的一个感觉？一边是雾，一边是火。可能你们更熟悉的是马丁老爷子那个《冰与火之歌》那种冰和火，但是这个其实在北欧神话里过去是雾和火，这两个是对应的。这个世界分两半了之后呢，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除了这个奔腾的河流和不停这个噼里啪啦的火星子，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活动的生物啊？还真有，在南边的火之国度里面呢，有一个火巨人，不要问我他怎么诞生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在那儿。这个火巨人是有姓名的，而且很有名，叫叙尔特。他不仅拥有姓名，他还拥有他自己的装备武器，就是火之魔剑或者炎之魔剑，看这怎么翻译吧。在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就是网上留言的这个传言的这个版本里，这个火之国剑呢是有名字的，叫什么 Lavatin 什么什么的，甚至还有些游戏里面也会利用到这把，也会给这个剑一把名字。但是据我的一点点小小的研究呢，这个剑的名字呢并不存在，它只是单纯的火之魔剑的一个音译或者一个翻译。前面所说的这个 Lavatin 或者什么的呢，这个名字呢实际上是另外一把叫做胜利之剑的一个剑的一个混淆。那把剑呢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薛尔特有他自己的剑啊，就是火之魔剑，没有名字，他只有他自己有名，叫薛尔特。这是我的这个一个版本。南面呢有火巨人，北边有啥呢？北边我也有巨人呢，我北边呢有一个巨人叫双巨人。这个双巨人呢就是从这个河流啊冰川里面诞生的。你想啊，他从这儿诞生，那必然带有我这个冰冷的寒霜的一些特质，还有这个其中一条河流的特质。河里有什么呀？这个其中一条河里有毒，所以这双巨人啊诞生之初身体里就是带着毒的。带着毒不是说他自己就本身中毒，就是嘴唇发紫面色铁青然后马上要死，这不可能，只是说他这个性格会变得有点点邪恶，并不是一个伪光正的形象，其实算是在北欧神话里就是挺反派吧。大部分时候都挺反派的。这个双巨人也有姓名，叫于米尔尤米尔，特别特别巨大。你在这里呢实际上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盘古一样的人物了，因为他最后呢确实也干了一些盘古就是做的事儿。和这个双巨人同时诞生的呢还有一头大奶牛。不要问我大奶牛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为什么是大奶牛不是大奶羊之类的，我不知道。这大奶牛呢也有名字，叫奥图姆拉。这个火之国度我们先扔一边不管，双巨人这边挺热闹啊，一个双巨人一个大奶牛。这个巨人呢就喝这奶牛的乳汁，这个大奶牛怎么活着呢？他就舔这个冰川，这冰川上不仅是本身是冰的，它还是咸的。我也别问我这为啥是咸的，反正就有盐吧，就跟那个东北的冬天这个那个铁都是甜的一样，这都是一个未解之谜。所以啊你看多和谐呀、啊、玉米尔喝乳汁，大奶牛舔冰川。但是这个和谐啊就打破了，三个和尚没水喝呀，加入了第三个生物。这第三个生物怎么来的呢？挺传奇的，主要是靠这大奶牛。大奶牛呢就是舔这冰川，舔着舔着舔着，有一天突然舔出了一撮金毛。这啥东西啊？再往下舔舔舔，好奇，再往下舔，哎呦，好大好一颗头颅啊，金发碧眼，长得漂亮，这是个男人的头啊。这母牛这不挺开心的吗？接着往下舔舔舔，直接就把这人舔出来了。其实也不能叫人儿，这个呢是个神，这个神的名字叫布里。现在你看平衡打破了，双巨人大奶牛神布里，这个双巨人和布里就开始争夺这奶牛的乳汁啊，那一言不合打一架吧，俩人就天天打。这打来打去的话也不分胜负啊，不分胜负怎么办啊？叫帮手啊，帮手哪来的？自己生啊，对不对？这个巨人呢、啊、率先就是开始生了，他比较牛叉啊，你往地上一躺，这腋下有两个腋下嘛，两个胳肢窝，一边生了个巨人，一男还是一男一女。然后这个就是除了腋下呢还有就是下半身，据说是两腿之间吧又生了个巨人，但下半身就没生好。这个巨人呢就是有六个头，就挺吓人的，反正就随便长长嘛，肯定很有威慑力。这巨人就厉害了，这人多势大嘛，就把这个神布里给打，最终暴力事件打死了。但是布里临死之前他这个也是有点小心思，珠胎暗结了你知道吧，临死之前从他的肚子里跳出了他的儿子，对，我们姑且叫他儿子。你看这个男性生子或者说甚至无性生子在过去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事情是吧，你看就过去其实没讲究那么多。这布里生了个儿子叫布尔，这生出来这个神二代呢他就挺聪明了，我一个人我打不过你啊，我也得生啊，但我这个我不能再靠我自己来生了啊，我有办法，我需要这个有性繁殖。他呢就把这个巨人双巨人玉米尔生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女巨人，腋下女巨人之一，这个叫贝斯特拉的这个抢过来了，这是吧一下子剩下的别管，据说感情还不错，据说，但是都是传言，信不信是吧。他们呢就生了仨儿子， 就是这神三代出来了。神三代里面呢，就出现了这厉害的人物了。大儿子奥丁，二儿子威利，三儿子飞，是不是？奥丁你就知道了，就名字超长 ，title 超多，完全盖过龙母的那种。当然，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具体的讲讲这个奥丁。这仨儿子呢，加上这个他们老爹布尔，这四个就厉害了，父子兵齐上阵，直接呢就把这个双巨人一族给打败了。他们这个老始祖呢，玉米尔就直接战死了。玉米尔之前提过呀，你可以类比盘古，下面就要做一些盘古的事了。他这倒下不要紧啊，他的所有的血水啊，倒下这大型冲击波，直接造成了大洪水，把他所有的子孙呢，基本都给冲走了，淹死了，就剩下俩，就是一对小夫妻，这巨人夫妻，一男一女，就是坐着小船吧，或者抱着小木头，也别管怎么说，反正逃走了，远远的逃走，只能自己就是在比较偏僻的旮旯建立自己的巨人国度了。这故事又是不是又听着有点耳熟？洪水，一男一女两个人，哎，所以我就是有点怀疑啊。你看这个，一般宗教都会借鉴一点神的故事嘛，这没准就是人家这个诺亚方舟的初代版是吧？也就是伊斯兰教里面，古兰经里也有这个类似于大洪水这个，很多故事很多里面都有，对吧？但是这个我觉得在北欧神话这里，这就是一个非常初级的诺亚方舟版本，当然就没有那么多后来赋予的它那么多细节了。这个玉米尔倒下了不能浪费啊，关键是还挺害事儿，占地方。这仨兄弟呢，就把这个玉米尔这尸体往中间那个沟里一扔，这个血水啊灌满这个沟，这个不能废，就是废物利用一下吧。盘古的事情出现了。他们呢用这个他的一部分机体造了块陆地，这陆地就浮在这个雪水上，形成了一片挺不错的这片地啊。这片地好不容易我们自己造了块土地，那得守护它呀，就拿眼睫毛把它围起来，因为它正好在这个南和北的中间嘛，就叫中土米德加德 Midgard。 中土这翻译就非常帅是不是，但实际上就是 Midgard， 有很多翻译成米德加德的。剩下的那个巨人的这个血汗呢，就变成了江河湖海，他这个骨骼呢就变成了山脉，这个牙呢就变成了各种悬崖峭壁，胡须汗毛呢就是树木啊花花草草的，这听起来还挺正常的是吧。这个大地也收拾干净了，那我们看看天吧，把这个玉米尔这头盖骨啪往上一抛，变成了一片天。这抛到天上它往下坠啊怎么办呢，突然发现这玉米尔身上开始长蛆啊，最初呢有四条大蛆，就是你们听下去啊，这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一个你们有个心理建设，后面还有类似的故事，就一定要接受这个四条大蛆的故事。他们呢就化成了四个大侏儒，也不能叫四个大侏儒吧，反正就是我觉得应该挺大的，你叫人侏儒好像不合适，但是确实就这么翻译的，就是四个小巨人，巨人侏儒，他们呢就在分别在东南西北扛着这四个天。就相当于中国那个四个大乌龟的这个差不多。这个天上呢已经稳定了，那就从南边这个穆斯贝尔法姆，还记得吧，火之国度，没这火之国度还存在的啊，从这个南边这个火之国度抓了很多火星子天上抛，这就变成了这个星辰。最大的两个呢，一个变成了太阳，一个变成了月亮，这天呢也就稳定下来了。当然这关于这天的规划他们后续还有很多，但反正暂时东西先有着吧。这个世界的雏形有了，有天有地有大河了，那只有我们这阿萨神自己几个也挺寂寞呀，你天天造人是吧，这个巨人也都被冲跑了，这天天造人这个是吧，也没办法，那我们想想办法吧。这时候呢和这个河水中飘来两块木头，一段呢岑木，一段榆木。这个神这仨儿子一看呢，这仨儿子一看呢，这木头长得漂亮啊，你看就是铝瓜的，听得懂吧，你就是硬理解一下，就长得哎呀真漂亮，这你看这木头长真清秀，你看这木头长得真帅。所以呢这个岑木就是比较坚硬质地的岑木呢就被他们化为了男人，然后比较细腻的这个柔软质地的榆木呢就被他们化为了女人。只有我们创造出了这个生灵多美好啊，就把他们送到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土地中土米德加德上生活吧。这个岑木呢，就是这里面叫奥斯克，叫阿斯克吧。然后榆木呢 ，Embla， 其实就是纯音译过来的。 但是变成这俩人的名字，就最初的亚当夏娃已经诞生了，哎，我们人类的老祖先就是他们俩了。我们这个仨儿子分别赋予了他们不同的东西，奥丁呢给了他们生命和灵魂，威力给了他们理性和动作，飞给了他们感情、仪表还有语言。所以就是从北欧神话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得感谢这三兄弟，是吧？就如果你这个感觉情感过于丰富，那这可能飞造你的时候就给你多加点料，是吧？这也没准儿。除了造出来的人呢，他们就是发现了这个玉米尔的身体用不完，太大了，这接着长蛆啊，这蛆还挺多的。这个怎么说呢，看久了这个母猪都变清秀了，这蛆也白白胖胖，也挺可爱的，是吧？阳光下的蛆，这个白色的呢就变成了精灵，然后这个黑暗中的这个蛆呢，阴暗面的呢就是黑黢黢的，就变成了矮人儿。那这也是生灵啊。那这仨儿子一看有生命，还挺热闹的吧，那给你们也画块地吧，精灵就去精灵国度吧，叫 Alfheim。 这个矮人的话也不能叫你矮人 国度啊，那你这矮人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歧视了，是吧？那个黑黢黢的，那给你们画块地底下吧，叫Svartalheim， 直译过来可能就有点黑暗国度、暗黑国度那个意思吧，差不多。反正这个种族们，这个神呐、人呐、精灵啊、矮人啊，这就都出现了，然后美人也都画块地了。但你想啊，从混沌之初到现在，这个你这地画哪儿的话也挺乱的。你就跟你玩那个农场游戏的时候，玩那个我的世界 Minecraft 的人，你得规划呀。这个神呢也得规划一下，而且他还得建自己的地啊，就是我阿萨神族自己的保留地也得有啊。所以呢，他们为了完成这个体系，就是搞了一条类似于中轴线的一个东西。这个轴嘛不太直，而且很自然，就非常有灵性，是一棵大树，就是传说中的世界之树。在这个世界树上呢，从树根到树冠到所有的地方，他就安排了不同的这些国度，而且呢之间还进行了一些连接。世界树上呢还有很多可爱的或者是不可爱的小动物，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总之呢，世界之初呢就慢慢这样建立起来，而且也稳定了下来了。我们今天的创世纪呢就先讲到这里，下一节呢就是看吧，不定期更新，有空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关于世界树的这个故事，还有你们可能会有点期待的这个各个神族的故事。然后有特别想知道的故事呢，可以就是提一提，后台提一提啊，但是讲不讲呢你就看，是吧？反正听一乐，就是我演绎的这个北欧神话的版本，希望大家就是听听着好玩吧。嗯，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再见。